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27号礼拜二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廷浩哦。一早哦，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解封之后哦，全球市场的一个状况哦。我们讲解封就今天嘛，今天这个台湾哦，终于降到二级警戒了。但是呢解封之后大家可能磨刀霍霍，想要出去消费一下，去发现啊。这个股市当中的钱也赔得差不多了本波的一个短期的台北股市的一个小修正这个让很多这个投资者心中非常的无助。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在昨天持续的往创新高的格局来走但是这个也没有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因为昨天看一下港股的一个表现那就真的不是解封了，是真的这个跌疯了，跌疯了昨天这个港股很有趣人家说，跌完这个中概股，跌完这个教育股之后这个孩子不上课对不对？然后眼睛好了，但是这个眼科这尊医疗股又崩盘了。然后呢，爸爸妈妈都没有时间去美容喝酒了，医美和这个白酒股昨天也再度崩盘所以恒生指数昨天重跌5%所以你看到很明显的，我们昨天所做的专题国际资金正在进行大幅度的一个轮动随着美元的升值格局大量的海外资金往美国股市来进行输送那相反的，新兴国家的股市表现就没有这么亮丽了。那礼拜一过了之后呢，我们今天会来探讨一下特斯拉最新公布的财报表现得不错那昨天中概股是遭到恐慌性的抛售啦，但是能源股有稍微的领涨，所以昨天能源表现不错道琼和标普以及纳指都是小幅的收红，再创了历史新高啦。好，那与此同时呢，美中正在天津进行新一轮的会谈这个会谈的内容当中主要是针对各式各样的政治议题来进行主要的一个表态这个轩拉令说，浩哥祝我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家要不要唱个生日快乐歌给你听不用了吧大家祝一下那个轩拉令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多好啊，对不对？解封当天就生日，今天晚上就去庆生，对不对？不要了，不要了这个大家还是线上庆生就好很多观众朋友要我吃饭嘛，对不对？还有跟几个好哥们每个都约我在桃园吃，这样子不好，这样真的不好大家其实我发现在家里吃饭还真的还不错，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整体表现美国股市道琼指数上涨82.76点，0.24%，收在35,144点再创历史新高但是也是微幅的一个走高而已标普500指数上涨10.51点，0.24%，收在4,422点纳指的部分只有微微涨了3.7点0.03点，14,840点费半昨天反而小小下修了3.1点，0.1%，收在3,276点所以英特尔股价开始进行了微幅的一个反弹所以你可以看到费半今年的走势相对起来都是一个比较平盘走势的一个震荡但是因为去年年底还有今年年初它拉得够长嘛，拉得够猛嘛所以今年上半年就稍微休息一下了但是随着纳指你看到纳指的线型很漂亮那你以为纳指怎么带上去的？就是科技股五大天王本身的一个全值的一个拉抬所以随着这一些这个科技股的一个全值股的一个拉抬对于晶片的需求我相信是迟早反应的 你也可以说当然是晶片股先反应后续这些科技五大天王 才反应也可以 OK 但是至少联动的格局不会在短期内被打破尤其现在美国股市虽然都在一个创新高格局啦但是我得承认目前贪婪指数仍然只有30几也就是说整体的市场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乐观那其实就隐含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至少从短期角度来看其实市场还没有过热你说中长期角度可能资金量的一个增发已经把基期垫高太多但是至少现在就投资者自己的心态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个喷出段的可能性哦。啊，这个是我对于美国股市的一个看法。毕竟现在市场其实不怎么贪婪，不怎么贪婪，甚至有点恐惧哦。那么如果以台北股市来做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哦，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发生了哦。上周五是因为受到美国股市的一个大涨啊，所以台北股市啊，这个早盘在昨天开盘一度冲到17600点。不过随着电子三雄同步的下杀啊，加上这个台塑四宝跌幅扩大，航运三雄的齐跌哦，啊，金融全指股其实也表现不是特别好了。反正指数就是整天都不是很好啊，开高走低，中场大跌了169.36点啊，收在17403点，回撤了17400的关卡。那昨天成交量是有小幅的缩小到4500亿哦，所以随着电子股的一个走弱，你看得很明显哦，外资正在进行新兴市场全面的抽回，包括昨天航海王哦，这个万海、长荣哦，这个分别都重挫了9%和8%哦，这个四维航和阳明哦，也大概重跌了6%哦。那么整体的台股啊，从18000跌到17300多点哦，跌幅大概从高点滑落也有个3.8%吧，3.8%左右哦。先前主要是反映这种 Delta 病毒啊，对于经济复苏的利空了，但是哎，随着上周五哎，其实道琼、纳指、标普都在创新高。照理来讲啊，以系统单的角度来看，台北股市啊都应该持续的一个走高或者维稳啊。但是你可以发现的很明显哦，全球的资金外资真的开始做动作了啊。高盛一开始是在第二季进行美国股市的减仓，现在他进行全球资金的收回，所以外资哦在短时间内呀，转卖为买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太高哦，啊，尤其外资今年已经卖了接近5000亿了，哦，那么你要他现在啊，这个股价也没有跌多深，然后要他认错马上回补也有点难度啊，谁会在18000啊做这么大幅的建仓是吧？啊，当然啊，这个作为一个小散户，我们的最希望的就是逼他回来，对不对？外资哦，这个两年加起来哦，2020年加2021年哦，卖了接近1兆了，哦，接近1兆了，哦，所以台北股市在像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哦，啊，目前内资的一个收稳小度仍然在季线左右啦，啊，所以很有可能本波碰到季线之后哦，就开始往一个回稳走势。毕竟哦，你已经不能用外资的资金流动性哦，马上来判别台北股市的生死了。毕竟啊，它已经卖了2年了，对不对哦？那么与之相反的，更惨的就是恒生指数。各位看到恒生指数几乎昨天是整个跳空哦，啊，那下跌的这个其实是全面重挫了啊，不管是教育股的崩盘，还是医疗股的崩盘，还是白酒股的崩盘哦，啊，刚才提到嘛，说本来是这一次针对教育股的一个打击哦，是为了让孩子哦，啊，不用在寒暑假还要到补教机构来上课哦，结果孩子不用补课啊，教育股啊上周五崩盘了嘛，那现在孩子的眼睛都已经好了啊，结果这个眼科就崩盘了啊，昨天医疗股大崩啊，然后随着眼科崩盘之后啊，这个爸妈觉得都赚不到钱了，所以昨天白酒股也崩了啊，所以恒生指数我目前已经创到了这个相对波段的低点啊，今年以来是负报酬，是负报酬哦，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更值得我们从国际资金的角度重新去思考啊，整个国际轮动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今天呢，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针对特斯拉的财报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哦，昨天盘后特斯拉公布第二季的营收啊，是119.6亿美元哦，啊，有史以来最新高哦，那高于预期的113亿啊，所以呢，昨天特斯拉盘后是大涨了1%哦，其中汽车部门的总收入哦是102.1亿美元，这也是历史首次特斯拉超过100亿美元的大关哦，你可以看到，其实增幅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哦，整体的 EPS 成长率哦。920%啦，啊，那当然啦，去年基期够低，所以今年成长当然非常猛烈哦。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特斯拉本身在财报上的交付是非常之亮丽的哦。那么如此惊人的增长哦，主要还是来自于汽车产量和交付量哦。你可以看到哦，现在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S 哦，还有 Model Y 哦，在第二季生产了20.6万台的电动车。 同比增长是 151%， 其中 Model 3和 Model Y 总计有 20.4 万，同比增长 169%， 所以整体在特斯拉的产能状态并没有当时我们看到德国厂，因为现在特斯拉还在焦灼状态嘛，这个有机会我们跟各位聊一下这个特斯拉在欧洲厂跟中国厂的困境哦。这个中国厂是这样啊，就是说生产速度非常之快速啊，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些政治问题在啊，就是这个特斯拉现在在中国市场有强大的政治压力哦。在德国厂呢，其实德国人是非常欢迎的，问题是德国的环保这个法规哦太严格了啊。当年哦，是2018年还2019年哦。特斯拉选择在中国上海厂设厂嘛，四个月就可以生产车子了哦。现在德国已经接近1年半了，还没办法生出一辆车啊？为什么？因为当地的环保法规那有时候会这个侵害到蛇的栖息地啊，对于树木的一个砍伐权啊，很麻烦，很麻烦哦。但是特斯拉还是预计今年在下半年的时间呢，继续增产所有的车辆，而且在三大洲扩厂哦。现在特斯拉最主要的集中厂区的扩厂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德州。那么欧洲目前来看的话，需求还是远远高于供应，但是柏林工厂现在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这个德国又相对是水患哦，所以这个时候又向当地政府直接提出，感觉又不是特别好啊，所以现在全球对于电动车的需求仍然稳步的一个向上，特斯拉对于全球的市占率大概是24%左右啊，是远远高于其他的电动车产业的。那紧追在后的两大车商其实就是这个比亚迪和这个中国大陆的五菱宏光了啊。那我们再看到时候针对电动车的 ETF 啊，最近大家问比较多。这个00893和00895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了。那你可以看到，因为特斯拉今年以来其实股价表现不是特别亮丽主要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一个高幅度的涨幅涨了接近18倍嘛，进行了微幅的一个下修今年以来就是随着季线做一个 微幅的一个震荡。但是从股价图你可以看得出来均线正在撮合如果呢在短时间内股价有一个明显的拉抬，也就是说过去一季、一个月、一周、双周的人全部解套，顺势的向上攻，然后就看到时候的高点的反压力道会不会呈现这是对于特斯拉最新的追踪财报非常之亮丽非常之亮丽昨天有观众朋友特别询问我说，想请问浩哥做股票这么长一段时间觉得可以稳定获利的人都有什么样的特质，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零零忘问的，对不对我觉得啦各位去观察啦，这个网络上很多股票达人嘛，我觉得至少我自己这个认识这么多证券圈的人我觉得如果他可以稳定的真的是靠股票获利的就是他有这种特质的大概就是对自己很诚实，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就他们骗不骗人我不知道，但他们基本上不会去骗自己就是你跟他们这个聊聊天什么的，对不对？都是很回答很干脆的，然后对于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像我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这个讲话有时候做媒体讲话比较浮夸一点点，对不对？这个人家可能这个说我上昨天这个吃火锅拉了肚子，我会跟人家讲我吃火锅今天菊花餐，对不对？讲得很浮夸这样子但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稳定获利的人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不会骗自己我至少我知道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人我认识的一定会写交易日志像我是自己是写投资日志，就是记下当下投入的感觉，然后重新检讨那有时候我遇过，以前有遇过一个很同辈的，然后我跟他借他的交易日志来看就差不多跟我年纪差不多，不是空总我就借他的交易日志来看从来看不懂，但是你看得很清楚，他很认真的在针对当下的盘感、每天的交易的准则重新的思考我觉得做投资不用做成这样啦但是你说这个做股票可以做到稳定获利的人都是有什么样的特质，我觉得他都蛮诚实的都不会胡说八道就是这个跟那种这个电视名嘴就有一段差距，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好，我们马上回来看好，所以随着美国股市的创新高， 新兴股市的走跌，它背后又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来做到观察呢？其实从美债殖利率啊，我们是可以发现出一些端倪的。怎么说呢？各位可以看到，美债十年期收益啊，目前呢、啊，虽然呢、啊、在 1.2% 左右进行了弹幅之后啊，但是很明显呢、啊，过去三天再度的下弯。今后天就会召开 FOMC 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哦。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美债殖利率持续的下行，而且目前的实质利率啊已经变为负值了呢？其实你就看得出来啊，市场正在为 FOMC 最新出炉的报告提前进行避险，也针对新兴市场可能遭遇流动性风险这件事情提前进行避险呢、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从七月份以及六月底的一些经济数据啊，已经可以看得出未来经济前景的一些隐忧了。这也是为什么高盛和摩根啊选择在第二季减轻了持股。哎，观众朋友，美股现在还在创新高啊，它第二季就慢慢减轻了四分之一的持股，代表什么？代表着这一段它都赚不到啊！啊，那就代表它是有非常强大的决心啊。看空第三季，要不然他干嘛那么早卖，对不对？慢慢卖就可以了嘛。但是哪需要一季卖掉股票四分之一？所以背后的数据代表什么？背后的数据代表，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是美国七月份服务业 PMI 数据啊，现在已经降到了五个月的低点了。好，这中间有两条数据啦，好，一个是黄色线，是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哦，基本上高于50都是一个扩张期啦。那么你可以看到哦，这个黄色线已经从一个月前的 64.6 降到 59.8 了。那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从 62.1 上升到 63.1 哦，也就是说目前的美国的服务业的未来的前瞻性正在走弱，而目前美国的制造业的前瞻性正在稳步的一个走升，所以这让市场上啊不禁去思考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供给面为主要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啊很乐观，就是大家生产的很开心。那为什么生产的特别开心呢？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物价在上涨啊。供给者最喜欢看到的事情就是自己卖的东西变贵了，好像他赚的获利看起来就变成更多了嘛。那可能他本身自己还没有拿赚到的钱去消费，他还没体认到物价的上涨对他自己也有伤害，但是反正物价上涨了他就很开心。所以经理人采购指数制造业上升了，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服务业哦正在下滑，也就是说以需求端相对为代表的服务业的产值在未来的前瞻性是有一点堪忧的哦。那这是不是代表着美国将来在第三季整体的需求已经开始走缓了呢？我们再看一下就业市场的表现哦。两个月前呢，23个共和党州的州长哦宣布要减少与疫情相关的失业的保险福利哦。那么民主党人并没有放啊，民主党一直到这个下半年才开始哦，逐步的减少对于失业的补助哦。结果数据一呈现呐、啊，马上受到共和党的一个炮轰。各位可以看到，这是美国目前呐、啊、，Blue State 和 Red State， 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本身的失业率哦。这个 Blue State 蓝州啊，讲的就是民主党嘛，啊，红色州就是共和党嘛。你可以看到啊，自从啊去年以来，共和党就比较偏向于不要再进行失业保险福利的发放，所以失业率啊下降的幅度非常之快哦。但是民主党州啊，因为秉持着比较左派精神的思维哦，所以持续的进行失业补助金的一个发放啊，导致目前呢、啊、平均失业率啊居然比共和党还要高出2%哦。哦，这在美国国内啊，现在引起这个一连串经济学家对于这个民主党的一个炮轰哦。哦，就是因为哦，你持续的让这些人领取失业救济金啊，导致了你本周的失业率持续的一个向上啊。但是哦，一旦民主党进行失业资金的抽回啊，那么明年他要选什么呢？明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嘛，啊，所以美国目前的一个状态非常的一个严峻哦，就到底要发不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那除了工作状况之外哦，美国楼市的数据昨天也出炉喽，六月份美国新屋销售户的环比哦 不增反降了6%哦。啊，新屋售价的中位同比哦小小涨幅，但是你可以看到哦，公布的新屋的销售数据啊，其实是比预期还要低的非常非常多的哦。那为什么六月份的新屋销售数据啊表现得这么差劲呢？现在最新所观察到的一个数据是哦，并不是因为供给不足的一个问题。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哦，六月的房屋供应量需要6.3个月才会完全卖光，所以它已经达到去年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喽。也就是说，目前的美国的房市的供应其实是非常良好的哦。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导致销售量极差？主要就是供给，这个需求面出状况了。目前需求面呢，很明显，美国的房价因为已经反映了今年呢上半年大部分的通膨，包括建材，包括人工哦，所以大量的物价的上弹改变了，加上机器的一个垫高了，使得美国民众啊在六月份整体的销售，整体的需求啊，大幅的走跌，大幅的走跌哦，所以按照密西根大学最新所进行的统计哦，目前呢、哦，美国消费者信心和消费啊，已经来到了70年代的高位哦，也就是说，市场对于这种物价的不信任感，感到非常的恐怖，感到觉得自己买不起东西。已经接近1970年代的停滞性通膨了啊、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现在在这个 FOMC 会议之前呢、美国的数据其实表现都并不是特别好的、你随着六月份、七月份哦，机器垫高之后哦，你会发现哦，经济的数据似乎已经有点见顶的感觉哦。所以我们常讲，我们做宏观投资哦，预测的往往是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之后的经济现况。去年年底我们还在讨论整个通膨对于今年的影响哦，今年年中哦，你就要马上来讨论明年年初的状态了、现在美国股市。市场已经嗅到这种见顶的一个味道在了、那资金怎么跑？资金第一个美元在升值，所以一定回流美国股市。那怎么挑呢？挑那些比较不容易受到很明显物价拉抬所受到冲击的供应商，比如说软体业，比如脸书啊、Google 啊、Amazon 啊，这一层是疫情受惠股嘛。那另外一点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底下，我们就要特别来关注了、这个 FOMC 哦，明天就要举行了、那后天大概数据就出来了。联准会会不会对于楼市的销售的放缓，还有目前的失业的人口的持续的一个缓步的一个下跌，就是下降速度不是很快，这样的一个看法产生一些表态呢？联准会会不会优先先进行 MBS 的缩减购债呢？这都是我们后续、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和探讨的，提供给各位哦。好了，那讲到这边呢、我们特别来提一下这个中概股，就很多观众朋友在问哦。中概股跌真重啊，跌真重，这个很久没有看过中概股跌成这样了，这再度印证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中国股市真的是怎么样啊，真的是这个短牛长熊啦啊，这个中国股市很有趣、这个牛市走势总的走得特别短啊，那个熊市哦，那一走就走个一两年，对不对哦？那当然啦、那目前港股的一个重跌啊，你可以看到高度的死亡交叉，主要的开头就是针对教育股的一个打击啊。这个礼拜五我们上次说过了嘛，然后这个中国政府、针对教育股啊，一律暂停停止未来的股票融资，而且必须减缓哦。这个培训教育业、对于学生时间的控管、那么随着对于教育的这个控管之后、接下来要针对腾讯音乐来进行智慧财产权的一个反垄断的调查，那现在又针对地产等重点行业加大监管力度、所以、昨天这个中国股市几乎是全面性的重跌，因为中国股市在礼拜五还没反应嘛、所以它要反应礼拜五的这个中概股的重跌，然后呢又要反映了、中共加大政策力道的一个拉抬。那当然、其中、备受波及的是白酒股、白酒股的业绩、其实比预期的还要来的差劲、那加上、这个中概股全面的调查，使得大幅的系统单开始进行回流、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昨天、不管是这个主流的全职股啦，整体都重跌，阿里巴巴跌了17%、这个年初这个中国平安、年初以来跌了27%，其实阿里巴巴如果算到去年年底的话，可能已经跌了3%-4%了，美团今年已经跌了2%了、这个碧桂园、虽然、 今年年初以来是一个相对比较亮眼的一个成绩哦，但是近期的一个波段跌幅也很重哦，也很重哦，海底捞跌了40%哦，卖火锅的也跌，不知道为什么，新东方跌了80%哦，那你可以看到哦，大量的教育机构哦都是呈现大幅度的一个重点，医疗股昨天表现也是相当的一个差劲哦，那包括哦这个恒大啊，包括一些这个地产服务商啊，表现也相对比较差劲哦。那讲讲我的看法好了哈，我觉得中国目前的国策很明显都影响到这个政策是影响到这个上证以及港股的一个变化了。过去10年当中哦，这个中国是一直希望通过美国发展服务业来推动 GDP 的一个增长哦，但是经过18年的美洲贸易的摩擦，还有2020年新冠疫情的两次冲击哦，这个中共很明显啊，因为现在是复苏期啊，你要在这个阶段哦，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产生这么大的打击，那会引发大幅度资金外逃的，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他早在这一次大幅度的启动调查之前。他先降准了，他先提供中小企业有足够的流动性，不会因为股市的断头引起大范围的这个流动性危机啊，所以这个中共当局哦，现在很明显就是要从工业体的完整性，当然还有政治的完整性哦，来进行干预哦，使得它符合中国自己发展的一个道路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反映出一点，就是如果一个市场啊总是受到政治风险的干预，其实它是不太适合做投资的。你很多观众朋友昨天这个疯狂私讯哦，说浩哥啊，那个中国大陆股市哦，昨天 A50 跌了4.7%，对不对 ？A50 哦，A50 是中国的0050呢，跌了4.7%一天呐、啊，那代表什么？是不是周期投资的买点已到？我觉得这有时候还是要做一些区分哦，并不是所有市场都适合做周期投资，对不对？那你说最低周期可能是伊拉克股市啊，那你难道要把资金投到伊拉克去吗？也不一定啊。所以凡是有政治风险的这个市场，即使它基期已低哦，我建议还是玩玩就好啊，你不要投大量的一个资金。但是我必须承认，从周期角度啊，不管是港股啊，还是上证，还是 A50。是处于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便宜位阶啊，只是说它还是受到政治性的干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所以观众不要再问了啊，我没有做建仓，我也不鼓励大家做建仓啊，但是你要理解它的风险。那我也承认，从基期角度它很便宜，好不好？我们再回答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OK， 这个 Linda 用说早安。解封捷运真的好多人非常害怕，对啊，大家都已经上班了，对不对？很恐怖啊，所以还是要戴好口罩了。在 K 浪问说，现在是不是资金从亚洲新兴市场抽走，跑回去买美股？结果亚股跌，美股涨啊！我刚看成亚妈跌啊，不是，没事。结果美国反指标，我个人认为了啊，现在的市场的状态哦。其实从整个资金面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波短期的涨幅还没有涨完，因为美国股市哦，你不要看现在在创新高哦，美国股市哦，现在连半信半疑都不到。美国股市现在是非常恐慌的，从贪婪指数就看得出来，市场是戒慎恐惧的。你从美债殖利率啊高度的走弱，你也可以发现啊，大量的外资都在做避险，而且大量的外资都在做获利了结。高盛在第二季已经出清掉1/4的股票，哎，1/4哦，这对这种大投行来讲的话是很大批的股票了哦，所以哦，其实市场是非常之担忧的哦。那么随着贪婪指数持续在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哦。还没有到乐观之前哦，这一段的涨幅啊，我认为啊会非常非常亮眼哦，所以我们对于美国股市所建的仓位哦，持续的等待获利奔跑即可哦。那么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价位哦，那么我们就等它市况不好的时候，哎，稍微布局一下下了哦。中国股市就先摆一旁了。但台北股市的话，我认为啊，反而是这个时候可以去注意一些基期相对比较低的一些概念股来做一些观察的，好不好？这个 Engine 说，这礼拜超关键，如果这礼拜到下礼拜疫情还是稳稳的，那就很好的。但如果爆炸，大概要关2个多月的。我跟各位讲了，老实说了，如果再关2个多月，台北股市可能都不会跌多深。哦，说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从过去经验就看得出来哦，内需产业和台北股市的 加权指数是脱钩的啊，观众朋友啊，内需产业和加权指数是脱钩的啊，所以有时候这个经济数据不要被经济数据所迷惑啊，其实现在内需产业真的过得不是特别好哦。这个 Engine 说，我昨天看00636也是直接跌到 5%， 直接停损退场，我看还会继续跌，太可怕了。哦，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卡卡说眼袋加深了。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荧幕的问题，其实我眼袋没有那么深啊，但是因为这个荧幕啊，小编不知道调了什么，故意把它美肌，搞得每天我都是樱桃小嘴的，我觉得这样子也不是特别好啊，这样丧失了一点男人味，对不对啊？所以小编啊，拜托你待会帮我调一下正常的肤质就好，好不好？啊，这个小编都有，因为小编有时候会坐在我位置上，然后自己调那个荧幕的镜头啊，那他就想把自己弄到最漂亮嘛，他以为可以把他最漂亮的标准套用在我身上，那我一套用我身上，我变小白脸了，对不对 ？OK， 这个 Richard Lin 说，比较起来，00891电子全职股比重比较重，没错啊。OK OK， 这个10%小散户说，我很笨。十年用薪水才存到这样，今年大牛赚的就比十年前多，今年存股很彷徨啊！如果你是真的要存股，我就不要在乎这个时间了啊！存股更重要的不是赚，是存，好不好啊？这个十年二十年啊，你现在买的价位比起来都是很便宜的啦啊！那你只要做到不要去被股价所影响心情，所以投资还是很重要，就是这样。但是更重要的是本金，对吧？好，所以好好工作，投资的事情交给我们。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哦。早上9点，如果各位有更多的一个兴趣，想要做一些观察，可以来到我们年订阅制的网站来公开看取我的资产的一个部位，里头还有一些专题影片以及本期听友会的一些回顾，供各位来做一些参考啊。台北股市开盘上涨30点，收在17433，表现的普普通通了，卖压还是非常沉重。感谢各位今天参与，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